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
那对于上一次的这个被毁谤遭患难，底下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要是是填空的话，你恐怕我们很难想出是这一句话，叫做成了戏景，
叫众人观看。
对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，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，一下子你要有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看，你要有一个天上的角度看这整个事情是怎么回事，那你这么一看就比较知道怎么处理你的毁谤，处理你的患难。因为重点还不是你是不是在患难里边，根本不是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，重点是这个细节。对，
还要看上面，要看
世人和天使，这个天使是从这个中心的天使和这个堕落的天使
都要看，
都要看。什么叫做见证？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那是什么？人点灯一定是带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。你到了黑暗的地方，这一照亮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杂质都会出来的。那就是要格外的小心。以前我也讲过嘛，有个传道人他讲这个话是挺有意思。他说你看看约伯替耶和华站住了。这约伯记的开头，神的众子在耶和华面前开会。连撒旦都在地上走来走去再到天上来，自从约伯替他站住之后，你就没看见撒旦再到天上了，对吧？你听懂这话吗？
位置已经被约伯占了，
一个全雷打就把撒旦打下地了。他说真正的见证呢，是坐在撒旦面前的，那个叫做见证。那你如果说是不是背地里做一件污秽的事情啊，对不起主的事情，你要做的时候你要想到世人和天使观看，撒旦就是看你能不能为主站住。但我们的答案都是不能，今天不能，明天能不能，明天也不能。那个就是见证，对不对？没见证。那如果这样一件小的事情撒旦都观看，要是他得了逞了，在我们中间有毁谤，无论是你毁谤人是人毁谤你，那你更要小心了。因为这整个的戏景啊，是撒旦带着他的万千堕落天使在那看了连台好戏。免费。
这个言语啊，很多时候就是弟兄姐妹中间啊，就交通嘛，越交通啊，这个问题就越出来。因为你一讲一讲的是对这个人看法，对那个人评价，对这个事情的你的看见，然后我不同意他的观点，好了，那么一来嘛，就有成见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我觉得这样子，但是他觉得这样，对我冲着我来的，好了，两三人跟你一伙，很快，这个毁谤的声音马上就来了。
就算你想把他停住，其他关心的弟兄姐妹也不明白，他还是会来问，你还是会需要跟他们多少解释一点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口把它封住了？这个瓶给它盖起来了。是很重要的。那这时候他这个戏景，你有了戏景就知道说啊，原来我的角色就是本来就是应该演这个的，那你就好好的演下去。没有这个戏景，你光在想说我怎么受了委屈了，他为什么对我这样，对不对？你一台戏啊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角色，突然你发现你的角色呢是被毁谤的角色，是被误解的角色，那你就好好演下去啊。对不对？昨天我的小女儿喜欢看这种什么急诊室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怪病啊，她就看得很高兴。 那当然他们这个在演的时候都是请个演员再去弄的啊。那有的演员是很会演啊，化妆很会化，看得像真的一样。
血淋淋。
嗯，但我觉得有的角色很好演，你知道什么角色很好演吗？就美国女孩子最会演的角色，那是不用找职业演员都能够演得出来的。昨天他在看
公主，
不是公主。这个有一个人呢，他到非洲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身上有很多寄生虫，这个寄生虫开始钻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医生跟他讲说，你觉得不对，觉得痒啊，那是因为有虫子出来了。那个女孩就尖叫啊。那个很容易演，就不管跟哪个女孩讲她都是这么叫。你知道吧？这什么角色该干什么是很自然的，对不对？你在这局戏里面，你是演医生，是演病人，是演肚子里有虫的，是演抓虫的。哎呦呦呦，这个你要看好你的角色，你知道你的角色，你就知道怎么继续演下去。所以为什么成了戏精是很重要的。希伯来书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哎全面的观看，从前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从天上看属灵界到底怎么回事。不只是这封信写得好，而是这个人真的是这样活的。
嗯，
他平常每天醒来，他怎么看今天这一天，他怎么看自己的一生，以及基督徒在世界上做什么，他不停的在这个细节里
面。人心里面，就是特别是像有时候对于我像我这样的年轻人，
嗯，
就是这个年轻人，我自己也觉得这年轻人有这样的麻烦，就精力旺盛吧。但是呢，这个精力旺盛同时自己有一定的期望，
对，
期望值，比如说好像要拿个什么成绩单出来啊，晒一晒啊，是不是？巴不得让人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但是回头看看圣经，连主耶稣都这么低调了，
那是啊，是啊。可是低调有低调的麻烦。哎，我以前也讲过，这个打高尔夫球那个穆老虎啊，
泰格伍兹啊。
对，太高无知。他虽然是闯了大祸，可是这个人在全盛时期打球的时候是没人打得过他的。
嗯，
那他的对手就对他有这样一个评语，说为什么这个人都不犯错，这球场上他总是比你技高一筹，你拿他没办法的。他这个对手就讲过一句名言啊，就说这个太高无知啊，从来没有离开球场。你懂得这意思，什么叫做从来没有离开球场？
真是那还战场
啊。哎，尤其这在美国这些职业的球员，他们都有说棒球技、橄榄球技、篮球技，
保持状态。
哎，那个技里边他保持状态，那个技以外他就不保持状态。所以要有热身赛，要有什么春季训练营，那一场球上了场了要打顺手了才能够打得好。他这个太高无知呢，好像这个人从上场到下场，从睡觉到起床，从来没有离开球场一样。
嗯，
他那个专心程度是到这个程度。
嗯，一贯如
很麻烦的。哎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所谓成了戏精，就是他从来没有离开戏台，
他入戏，
非常非常入戏。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在世人和天使面前被众人观看的一台戏，又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呢？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，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。你的角色是家业被人抢去，你的角色是甘心忍受，这是你的角色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你得看懂了，你就不会有什么成功神学在那边整天呢、问来问去啊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有点无聊啊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自己成了一台戏，你拿神的话，神告诉你多少你就知道多少，不要再问下去，好好的警醒的在神面前把这台戏演下去，演到你见主，并且知道有自己长存的所谓更美的家业就够了，其他没有的。
嗯，
这个叫做入戏，这个叫做从来不离开球场。这是整个希伯来书我们应当去讨论的重点，而不是前面那个哎呀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占据等候消灭众人的烈火。你演的角色不是那个角色，你的角色更不是去看教会里面哪个人是这样的人，你的角色是什么？
体恤
陪伴，
被捆锁，
甘心忍受被捆锁，家业被抢去，这是你神命定的角色，是遭毁谤，是遭大患难， 是大征战。
嗯，
希伯来书写了半天要我们干什么？他要我们对这一台戏以及自己所当演的角色有一个清清楚楚的认识，这是这封信的目的，这是我们躺下去起来行走睡卧不可以忘记的事。
嗯，
这是为什么这个作者能够写出这么多清清楚楚的话来。
他很入戏。
对，一个传道人要是不入戏，他就没有信息可以给他的会众，一个基督徒要是不入戏，他就没有见证给他的儿女。你一定要入戏。
嗯，这个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这个叫什么性格分裂吗？还是是那教会、家庭、工作、伙伴啊、同学，都是不一样的状态。
对，
不是一个一贯如一、专心就是一致的这样。
其实这个叫做荧幕分裂。先买个大的这个黑晶体电视是吧？平面电视啊，上面呢四分之一看打球，四分之一看连续剧。
等于说换个场地，他要演另外一出戏。
对。他同时看好几出戏，而且自己主要是在看戏，自己不是在演戏。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在这个时候，因为他是提出一个非常切身的事情啊，看从前，看以后，看审判台，看摩西，你现在要看自己了。你们要追念往日，自己的往日，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。你们有苦难吗？你要知道我们是与他们同演一台戏的。
是。
这个是希伯来书讲到这里最重要的信息。他的信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得救，拜托拜托弟兄姐妹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，要好好把你这台戏演好，预备要被毁谤遭患难，陪伴那些承受这样苦难的人，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好像自己与他们同受捆锁一样，家也被人抢去，甘心忍受，要到这个地步，这就是我们的戏本，这就是我们的角色。
悲情角色。
你说他是不是唱高调？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唱高调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往日可以追想，我们上一代的基督徒也许还有。
不这样有好消息，后面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就说明这样做还有勇敢的。
那当然了，
算勇敢，
不是你自己的经历，可是你可以预备你那个受苦的心智，就叫做什么勇敢的心嘛。事情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不会再问问题，你完全知道我这出戏必须要怎么演下去，而且一直演到见主，那个叫做勇敢的心。
嗯，
而不是说我今天上街去传福音，那个叫做勇敢的心，我到阿富汗去，到回教国家去。你真正勇敢的心是明白我们这台戏是怎么演的，是明白我们命定就是遭毁谤与患难的，明白我们所有的人到了天上有个共同的更美的家业，到了那时候根本就不用去澄清任何的误会。但是如今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哎呦，我们的对头是非常厉害。
明知有苦难，明知有患难，
对，
偏往那里走。
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轨迹，这个仇敌的轨迹其实是在我们彼此相爱的事情上，教会的建造上，这个神的殿啊，祭坛上啊，我们的人群中间呢，在这边做工了，你一定要明白，是不是？就不要丢，不可丢弃勇敢的心。就是一切的事情都不顺的时候，你仍然继续往前走，你仍然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就像约伯一样，他不改口，他也不让步的，是不是？到最后呢，神会替他解决问题。就是这样，哎，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命定。陆家，咱们这个题目应该是讲的够多了吧？
可以。
你们必须忍耐，这台戏除了这个把这几个角色演好之外呢，自己还有一个剧本需要我们去把它演完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到有所应许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光挨打而已，你也不是光演悲剧角色而已，你自己还有一个情节，
还有情要托付你去做，去
还有一条路是你要把它行完了的。那说到行完，就表示很多人没有行完，对不对？
在路上，
你非常可能这一生没行完，甚至啊，有这样一条路根本没开始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的。 希伯来书作者讲到这里，照镜子的事情啊，这个讲道理的事情啊，讲的差不多了，他开始给我们一些非常非常切身的建议、啊、
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
嗯，
比较难过的就是你们必须忍耐。
你有没有演过电影？
没演过。
没演过电影，我也没演过。哎，我的小女儿上学回来都会给我报告，她觉得老师今天跟他们说什么。这次她这个宝贝老师说，哎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以前演过电影。他不知道在哪个电影里面做这个临时演员了、嗯、从背后走过去。那我们每次看电影呢，看什么战争片呢、啊、是不是
嗯
武打片呢、啊、
我就是被那个被打死的，
对对对，一批批的那个被打死躺在地上那个。你就数数看呢、啊、那个都是要付钱的，等一下爬起来都跟你要支票了。死人复活就是这样。那你想想看，你读这个希伯来书就算成了戏景了，讲的再好听，哎，到最后还是必须忍耐，对吧？好像你的角色就是这个样子。
嗯，
这句话里面就有道理，他说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。你别看我光挨打，我们也有剧本啊。
嗯，还有一条路的。
哎，要不然怎么说是行完了神的旨意呢？
嗯，
那神的旨意如果就是挨打的话，那就是等你们挨完了打、嗯、被打够了，被打死了，被拖出城外了，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。就被训到了，早点训到就算了。不，
嗯，
行完了神的旨意，
这个比较偏向是做完了呢，还是就是走路走到头了呢？
哎，他是说的走完了。
嗯，
这个神的旨意是用走完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一般说神的旨意，哎，神的旨意，这个我们大家已经讲过好多次了，啊，就再讲一遍没关系了。我们一般总是认为神的旨意是在我的生命里面，神有什么带领，这个叫做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
神在我身上的特殊旨意，
这个圣经所说的神的旨意啊，主要不是讲这个，可以说全部都是讲说神从永远到永远要做的事儿，不是你从现在到将来要做的事儿，从战士到战士要享了福，不是，是神要做的事情，那个叫做神的旨意。在神要做的这个事情里面呢，有你的一份，对不对？
很小一段。
这个地方既然说是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那就是讲到我们在这个神整个旨意里面的角色是什么。
嗯，
对不对？要不然就说是
算重要吗？
这个很重要。要不然就说是我行完了神在我身上的旨意，那你那无论你干什么，你总之死了，你就算是行完了嘛，这没什么行完不行完，就是日子过完了，到头了就吃了。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里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，这就表示说神的旨意，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剧本。
嗯，
我们这个剧本呢，又是一个，别看我们光挨打，还是一个共同剧本，背后有故事的，有情节的，有进程的，才叫做行完了。要不然怎么叫做行完了呢？对不对？转圈儿不叫行完了、嗯、你觉得这个神的旨意它的内容是什么？
这个想起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全副军装啊。
啊，全副军装是吧？
军装里面有一个就是行完神的旨意必须有福音鞋
啊。福音鞋是吧？哎，全副军装穿上了，可是这个是，这是出门前的，这是上路之前的打扮，这不能算是神的旨意。这是神的旨意的开头，叫你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对吧？然后要开始走，那往哪走呢？
嗯，往父那里去。
我们才说你是越来越狡猾。我们就拿以色列人来说好了。哎，他们在埃及做奴隶，然后逾越节灭长子之灾、嗯、哎，他们得以幸免，因为神一看见这血就越过去。但是他们吃羔羊的时候干什么？要腰中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
要快快吃
啊！因为今夜耶和华就要领你们出埃及。
嗯，
那当时他们并不晓得整批人要出去这个神的旨意剧本到底是什么，他们只大约的知道，哎，我们也讲过好多次，他们听见的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没有听见的是在这山上侍奉我、嗯、对不对？那你回头再看，哎， 就看见这有很多人是没有行完神的旨意的。为什么？
嗯，
他们倒闭在旷野嘛。
是，
哎，从他们个人身上来讲，他们并没有行完神的旨意，他们丢弃了那个勇敢的心。哎，他们 就到了约旦河对岸，一看那些这个个子高大的洋人，是吧？
嗯，
哎，
不敢去了，
对，
敢去了，
就说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，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。这个很像老中说话。哦，当然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中国人气势高昂。好了，那从他们的身上来讲呢，神在这整族的人有一个旨意，这旨意呢，大家而且是共同的啊。有的人走完了，没人啊；有的人没走完，那时候只有两个人走完了，就是约书亚和加勒，是不是？
嗯，
哎，剩下的叫做没有行完的，啊，剩下的从这里来讲呢，叫做他若退后啊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啊。他们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哎呦，
有
哦，那
这
个
蛮严重的，
这蛮严重的，因为你看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过红海到领十诫建会幕，一直到过河，这是有情节的，
嗯，
这是有剧本的，
是，
对不对？
嗯
啊，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，你不是只被毁谤、只遭患难的，在神那里有一个隐藏的剧本，他事先不告诉你的。
对，
那现在我们共同的剧本是什么呢？
共同的剧本，
嗯，
目前
啊，目前就是读希伯来书读到这里，你觉得他既然讲了这么，哎呀，斩钉截铁的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神在背后的剧本描述描述呢？说得出来吗？
啊，目前能想到就是我们同在一个得救的灵魂住在这个取死的肉体里。
错，你是从希伯来书引出罗马书。这里啊，如果我们稍微跳一跳，我们跳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啊。对，十二章一节是怎么说的？你给我们念念吧。
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
哎，你读出来什么没有啊？
啊，你说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大家都有的。
刚才说行完了神的旨意，
嗯，
那是十章的结束，十一章的结束，十二章的开头就变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了，对吧？
嗯，
这两个应该是讲了一回事啊。
嗯，这条路还可以奔呢
啊，
奔的相当快的速度。
他已经把你摆在你的前头了。
嗯，
凡是找路的人，尤其在美国这里开车啊，早上上班时间、晚上下班时间，或者你有急事的时候，你就专碰见这些哎呀不着急的人。
不着急的人就慢悠悠，着急的人就后面摁喇叭。
对对对，这里不作兴摁喇叭。可是那个慢悠悠的人有两种啊，有一种是上了年纪的去看医生的啊，他们很早就出门。美国老先生很可怜，都自己看医生，所以他就开着车子，伸个头，戴个眼镜，他就慢慢开，那你拿他没办法。还有一种人是找路的人，他有点不太确定现在该往哪里去，尤其你到了一个很大的医学中心，
嗯
哦，那就看这里面的人可多了，停车场在哪里啊，这个是单行道，那个是双行道，到底往哪儿转呢？到处都是大楼，大家就在那东张西望。这个不确定自己前面的路程的人，他不可能开快车的。
嗯，
你肯定要出事儿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哎呦，这节圣经我自己认为很熟，是你刚才一读我就发现，我一直认为是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没有那个绕字儿。
对，围着我本来也想念围绕着我们，想哎围着我们。
这你是看网上的圣经吗？
应该没有吧，可能很多人背的就是出来这个词，我读的是摇头圣经。
我还以为是我这个网上少了个字。
嗯，
那底下就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哎，我老认为它是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啊，这是前头的路程。哎呦，
这个应该差不多了。
当然是差不多，但是你读圣经就算读过很多遍，你会发现有的字是自己填进去的。
嗯，还没有背那么准。
哎，这个路程现在被摆在我们前头了。刚才只是说行完了神的旨意，
嗯，
照这样看起来，十一章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路程？
嗯，极有可能，
极有可能是吧？ 跟着我装蒜，因为蒙哥讲这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。
当跑的路。
如果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我们的路程的话呢，那这个地图就得好好的去读了。嗯，
哪几站要稍微找一找。
哦，就是了。
就是大概跑了多少，还剩多少？
你有没有迷路？
哎，
是不是啊？
嗯，以前有一首啊，就是父辈那个时候他们唱的说，哎，有一条路啊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要我们去跑。
嗯，
有人跑了一半，有人跑了99%，没有跑到最后嘛。哎呦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那不错，今天那个歌应该是听说有一条路，不知道在哪儿。
对，我歌词是记不住了，但是这个印象一直印在心里面。就是说，老一辈的基督徒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视，捧着圣经，但是他们仍然想起说我在跑这条路。有些人跑了一半就跌倒了，有些人软弱了，还是在劝我们要竭力的跑到最后。
现在我们也是向着那标杆直跑。这到底那标杆是什么？那路到底在哪里？
我们有时候就是没跑了。
对呀，
不看，仰望。
坐大坝，基督徒坐大坝，是不是？大家一起晃，晃到最后下车就是了。现在是基督徒的心态都是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在十章的最后，这一小段呢，里边又出现了一个弱，他弱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。那我们从希伯来书开头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遍，作者写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你尽管受苦啊，你要是退后的话呢，你就成了神不喜欢的人，而且你这一退后呢，就会掉到沉沦里面去。那，这不是他的重点。他的重点呢，是
你走路又不要再退后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不但要你行完了，他要你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哦，这句话其实插的有一点点的唐突。你不觉得吗？
为什么就这么说呢？
从37节可以这么念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。
这节圣经还曾经也比保罗用过，在罗马书里面。
真的吗？在哪里啊？
第一章17节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
没错啊。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句话可以从这里去掉，一点都不改变他的意思的。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了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如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。
这个跑路还跟生死有关。
怎么说跟生死有关呢？
这个生呢？
哦，那这样推演下去，要是没跑完就不得生了，是吧？
推出个天主教来，
他的重点到底是什么？他重点是要我们跑，可是为什么会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插在中间？就是因为你在跑的时候，除了要有忍耐的心挨打之外呢，你对于这个细景，对于这个神为我们这些受苦的人所写的剧本啊，你得有信心。这条路的终点是让你得生，让你灵魂得救。那当然咱们中国神学的这个推拿功夫就是说，哦，那还没跑完，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还不确定是不是得救。
是，
这一本圣经为什么给老中读起来就读出这些歪七歪八的问题？他到底要说什么？你难道看不懂吗？他叫你往前跑。哎，你现在灵魂得救了没有？你当然得救了，只是说你的灵魂是不是跟主同在一起了？还没有嘛。是不是离开身体了？还没有嘛。这个叫做跑到终点，就有一个真正的自由，真真正正的永远，真真正正的得救啊！那个功夫就完全完了啊，都过去了。他是在讲这个重点，他不是叫你推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来，只是说他这两句话插在这里呢，恐怕是事先想好的，因为底下才讲到我们一般人认为希伯来书所说的重点就是信心，
就是这条路呢，它就从这个地方就衍生出底下说，显然底下有很多站，对不对？
对，都是跟信有关系的，
然后对，跟信心有关。
其实你说 从这里来看，他信什么？就是信那个成了戏景的剧本，信那个神的旨意。你说希伯来书是讲信心吗？不是，他是说我们要有信心行完了神的旨意，有信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对不对？
然后他，对，然后他底下那一章就写了好多个列祖都是这样。
对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这列祖是一个一个静态的榜样呢，还是连在一起成为一条动态的道路？
照着圣经的丰富来说呢，应该都有，
都有是吧？
静态
照着
可以，动态也可以。
照着咱们做节目的这个风格来说呢，这个坏习惯来说呢，圣经的前前后后什么东西摆在哪里呢？通通都是有意义的啊，像我们从前讲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有七座山，你从这座山走到那座山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当成神在我们身上，神在教会中间既定的旨意来看的话，那连起来就成为我们的路程。一样，他底下举了许多列祖的意，列祖的生平，这个列祖呢，就是按着顺序写下来。请问，亚伯啊，固然活得算是很短，亚伯拉罕可活得不短呐、啊。挪亚也活得挺长啊，从他们一生之中，神每一个人只挑了一件或者几件事情记在圣经里边，
是截取一个片段。
哎，他截取那个片段，难道他没有连贯性吗？
应该有了，
应该有。读创世纪第一章就知道了，神是有时间性的，有顺序性的。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一直到第七天，它是连起来的。你不能把它错了位的，不行的。那这个这样讲当然有一点极端，可是既然说这个路是摆在我们前头，是给我们看了清楚，叫我们用跑的，那不妨就假设这是一条路，这个是有连贯性的路，来看看呢这些东西和我们实际的基督徒啊要走的路啊，当跑的路，当行的旨意能不能够连得上线。那他已经给了我们提示了，你要跑这个旨意，你要行完了，要有信心，要忍耐到底。值得每个人好好的去读。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了。
好，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。